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福音怎么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啊。那彼得将福音传到哥尼流全家去，那在这当中，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全家，那让他们说出方言为明证，如同在五旬节这件事情也发生在门徒身上，现在也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证明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实。那第一，就是这告诉我们福音是超越人的文化，是超越种族，超越级别，超越领域的，是一样的福音，只要一样是人性都能听明白，也能够回应。那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像这样的人传这样的福音很难，他们很封闭，他们很固执。那其实这个并不是福音性质的问题，那是我们的有限的问题。怎样有限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一直处在一种文化界限的那种障碍。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识这个福音的核心啊。当我们讲福音的核心，简单来讲就是两个了。那第一是什么？就是人的罪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神的救赎，基督。很简单啊，你信主的第一天你就知道这两样东西，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两样的，你才能够受洗。那罪的问题跟神的救赎，基督。那么罪的问题呢，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这么简单。那救赎是人没有办法给予的，只有神才能给予的，也是这么简单。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确认这些事实，也没有办法放胆的传讲。然后我就看很多传福音的人，他们就想办法说，我们就尽量用很靠近人的文化的，有一些有文化色彩的信息或者风味来介绍这个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界很久的人，我会看到人就发明很多传福音的方法。我们跟人说，你知道我们的祖先啊，他坐在一个船里面，然后有八个人，所以这个船子有八个人口在一个舟里面，哎呀，讲这些东西有没有根据啊？然后或者就是把耶稣的样子画得很像西方人啊，很靠近西方文化，好像感觉是这样。或者就是把圣经的道理讲成很像孔子所讲的道理。那如果我们一继续这样做啊，我们是好像在把文化色彩来放进福音里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到日本传福音呢？就是要有日本色彩啊，耶稣好像要穿日服，到韩国去要穿韩服啊。那这样你给人更多的误解。各位，你们要知道，罪和救赎是核心信息，也是普世性的信息，是世人都要听也都能明白的。即便我们知道人不喜欢听有关罪的信息，但是人的良心都会知道自己有罪，对不对？那叫人无可推诿。那另外我们会知道，即便人会偏向很多种宗教，有些人是一神论，有些人多神论啊，有些人无神论，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心都渴望从这个有苦难的世界得到救赎，对吗？所以这个天上的信息，当我们越把它加上有文化性质、文化色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渐渐失去福音的中心信息。所以各位要记得哈，福音是超越文化的，而神是不偏待人。然后呢，另外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也问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难道我们不需要有文化背景的考量吗？各位问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需要有文化背景的考量？也不是哈，因为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福音进入每一个文化、每一个人群、每一个种族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有文化考量。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呢，我们就知道，当这个福音进到外邦的世界的时候呢， 那使徒们他们就面对什么？有一些外邦人的拜鬼的文化，拜偶像的文化。那福音一进到这个文化的时候，马上跟这样的文化宣战了，你有没有发现？然后另外呢，保罗有时候进到有一些外邦世界，比如说雅典，那雅典这个地方是学问之地，那边的人呢，有很崇高哲学思想的文化，他们也拜很多种神。那保罗在那里，要谈到基督复活的信息之前呢，他先要慢慢把他们带到对神的有一些观念，对真神的有一些正确观念，让他们慢慢靠近这位掌控人的生命生死祸福的神。所以他就说，这位神，我们的生活啊动作啊都存留他，有没有？然后慢慢说，你们都拜这个未知之神，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对不对？我给你们介绍。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保罗是很巧妙的，他不是马上来说你们这些整天想东想西的人，你们这些笨蛋，不是这样、让他们明白，那你们人性里面喜欢寻求知识，然后呢也寻求超自然的一些东西，对不对？那让我来向你们解释，这些东西都出于神，然后渐渐的向他们讲明。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有考量到人跟人之间的文化障碍的事情。然后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呢，我们也会看见，当很多的外邦人开始信了主之后呢，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使徒们又问说，那外邦人需不需要守我们犹太人的律法，他们需不需要受割礼？那这件事情呢，好像相似，好像有跟文化性的那要超越种族的那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去思考。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发现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那然后彼得现在这一刻他把福音传给哥尼流的时候呢，那他自己也要除去自己里面的有一些犹太思想，特别是有一点戒律主义的那些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晓得那很多时候在传福音当中呢，人的文化确实会带给我们有些挑战和障碍。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受圣灵的指示，依靠圣灵的地方。我们若因自己的文化对他人存有一些偏见，或者不多去思想，那这个听福音之人的他们有什么文化障碍，那我们就慢慢成为一种不依靠圣灵的人，明白吗？我们不依靠圣灵，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人间，不认识他的地方，把天上的那个信息要带到人间，把天上的文化要带入人间的文化当中，所以呢，这一切都是我们被圣灵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位神的儿子，他给我们看他所做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要学习的。今天我们的主正在带领我们，他的圣灵在带领我们。那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意识。那福音的宗旨是叫我们跟从神，不跟从自己，随从神的意思，不随从自己的意思。那反正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呢，往往会阻挡神的工作。那么现在在彼得这个犹太人向哥尼流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怎么做？那么他很直接的，他把那个忠心带到基督，各位注意，忠心带到基督。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有时隔膜啦、障碍啦，我们一直去想办法怎么解除这个东西，对不对？人传福音者，我们也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要想怎么跟他有这种给他贴切感、相关感。各位，其实呢，你一定要来到一个决定，来到一个宗旨，我是要传基督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了一大堆东西之后呢，没有中心点。那我们要把人带向基督。所以彼得将神所差遣的基督和基督的死而复活讲清楚，而圣灵很急速的工作， 临到了哥尼流和他全家，所以在听到当中，他们的心向神做出很真实的回应。所以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如果各位看到看了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彼得还在讲道当中的圣灵就降临在听到之人的身上，然后有证据，方言的证据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刻，我们就会想说，诶，这个好像跟一般的布道会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一般的布道会就是牧师传讲福音的信息，然后呢讲完之后呢，大家坐着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呼召，今天谁听了神的道的时候有感动，请你们举手啊！那然后大家要不要接受基督啊？这样的回应，对不对？好像很有规律的啊。那你们没有看过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啊，然后我们圣灵的工作来了啊，那就这样，对不对？我们好像跟初代教会有点不一样，但是这里其实不是叫我们现在每次布道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要记得，这里是要讲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当彼得在传道当中，那么这个圣灵呢，随自己的意思施行救恩。你们先要明白啊，救恩是圣灵主动的工作。可能有些人在听当中呢，圣灵已经感动他，使他的心默默的向主做出回应。他真信了，我信了。那个信心赐给他，或者也可能在这之前他已经听过很多次的福音，然后这一次他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呢，哇，他听当中其实他之前已经信了，只是这次来到又第二次第三次布道会的时候又在听的时候呢，非常的感动，他举手。所以你们一定明白说，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说，哦，最后一定是就在这个时刻你要做出这个决定，只要你举手你就信了，你就是得救了。不要这样想。我们在布道会，我们把福音信息讲的时候，我们呼召人叫人举手，那个动作不代表你就在那个时刻得救，可能你之前你已经向神回应了。因为信心是来自生命里面的事情，是圣灵重生你，是你信心能够呼求他。但是你在那个举动里面呢，只是第一给你一个切据，你自己也看到我向神做出回应，对不对？另外是什么？可能叫众人也知道，哦，你也这么做，哦，跟你一起喜乐，哦，你也向神回应了，跟你一起喜乐。你们了解吗？所以是有这个用意啊。我们不要把属灵的东西来用属肉的样子来解释这个东西。我们先明白圣灵施行救恩，他使人归信的那个事情呢，这是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事情。但是渐渐借着那个人的生命的表现，生活的表现，我们都看得到他已经信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传福音的重点呢，不是放在要激动人，要就在那时刻他被激动，他做出一个决定决策，愿意要接受耶稣的那个表现，他做出来的他就得救。这个是谁教导我们？这个是 Charles Finney。 Charles Finney 这些所谓好像大布道家，但是他的得救的观念有一点错，所以呢他们这个得救有关救赎的神学有点错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这方面错了，他们做的那样东西呢虽然没有错，他传福音是好，对不对？但是他传福音的当儿，他的着重点在什么？只要能够把这些人带到这一刻，激动他们，让他们举手，哦，他们就算得救了。这种观念就变成什么事情呢？就变成很多人就看到这个有样学样，所以我们也把人抓来小组，然后一直跟他讲，然后教他做决志祷告。你要做啊，做决志祷告，耶，做了你得救了啊，就这样。福音哪里是这样的？这样就是好像你大还是圣灵大，变成你大不是圣灵大。我们要让圣灵做工，你要让圣灵做工，你不要加进你的仁义还有人力，人的用力来要叫人做什么决志祷告还是什么， 你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把罪讲得清楚，把救赎讲得清楚的时候呢，让圣灵感动人，使人扎心，使人自己内心里面向神做出回应。所以呢，彼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将福音呈现得很清楚，然后恳求圣灵自己在他的主权里面就做出拯救的工作。这是我们传福音者应该有这样的。我们一起看那彼得是怎么将福音传给哥尼流全家。我们大家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今天我们可以结束第十章的信息。第十章我们来看34节。那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上一回我们讲到哥尼流向彼得讲述他怎么得着天使的指示，所以他派人去找他。那现在彼得怎么说呢？那彼得听了这一切就开口说，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喜悦的。各位，这句话呢不要误解这句话绝不是说在各国里面敬畏神有宗教信仰行善的神都喜悦，不是讲这个东西这句话也不是说那哥尼流他就单单做一个很好像敬畏犹太人的神有行善然后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他已经神就喜悦了，也不是讲这个东西。那这里基本上带出两个意思第一是有关神的属性，第二是有关神救赎的计划。我们先讲第一个第一有关神的属性。这里彼得很清楚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这里马上讲到神公义的属性了，有没有？利未记我们看19章15节，这里几处的经文，神嘱咐他子民，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个本身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不偏待人，他也不会看你你穷这么可怜我就偏护你，你不对的话你穷你也是不对，对不对？然后或者就是你有势力的话就奉承你也不是看这个。我们的神的属性你们先了解，所以他把福音带出来的时候是这个福音是显示他的属性，对不对？然后历代之下19章7节，这里说现在你们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贿赂。各位，其实我们的神由始至终是不偏待人，不但他审判人是非的事情，甚至当他将救恩的祝福带给人类救恩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这方面也绝不偏待人。所以神对人的态度并非以任何外在的标准所定夺，神不会以外貌看人的肤色种族国际级别为标准神不偏待人。所以偏待人那是谁？偏待人是我们。你们要知道偏待人是我们堕落之人的一种本性我们有时候特别一看到跟我们不同种族的、不同肤色的、口音不同的对不对？等等，我们马上有一种不熟悉感。我们人最怕的是一种不熟悉感，所以呢，这个不熟悉感里面就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歧视感。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在一间教会里面会分你我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你一党我一党，也会这样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们心中。所以有些人说牧师为什么说我们结党？保罗说不要结党，结党是我们最容易做的东西，有时你无形当中做， 有时你做了你还否认，各位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哦，你比较支持我的，哦，你比较站我这一边的，所以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成为一种保护区，我们就不接纳或者不多接触，不去理解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跟我们想法有点不一样的，个性有点不一样的，就不多去理解他们。我们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你知道，你一有一点点这种东西，就一点点这种不公义、偏待、歧视的那种眼光、心态一出现的时候呢，福音马上被削弱。你们会知道，马上被削弱，那种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然后用福音来改变人、改变你的肢体的那种心态就没有了，就变成我跟你。各位，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读了有关使徒们怎么施行、怎么遵行神来执行大使命的事情，把福音传到万民里，我们就要用这个、应用这个东西，在今日我们对不同的人群，或者对跟我们文化背景不相同的弟兄姐妹，个性做事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们要多去深思，我们会不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后果啊，是真的结果，就是我再说一遍，这种偏待啊，最终是叫什么福音的祝福啊，就在我们人群当中好像削弱了。怎么说呢？对，人开始里面会想说，哎呀，哦，神的福音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们行事为人都是这样嘛，你们不是一视同仁，你们对待人，对待人啊，有些人非常礼貌，有些人呢就对他很轻视，可以感觉到你的态度啊，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你要记得，我们蒙受一样的恩典得救。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可能你说我不是偏待，我是可能有一点轻看有一些软弱的自己啊，这个跟文化没有关系，可能是跟软弱。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比如说罗马书14章讲到，对不对？软弱的人跟刚强的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有时候我们比较刚强的人，你也要知道，你的刚强是你多蒙受神的恩典。来干什么？来让你自己享受夸耀，不可能，对不对？你这个地上的有一些好的条件，或者你比较有信心啊，哇，你信主五年就把圣经读完了，哇，你有信心啊，哦，这样哦，信主一下子有信心，被人逼迫也是能够承受，这个刚强是不是叫你来论断旁边的？有时候你的刚强，你用这个刚强来扶持旁边软弱的人，有一些软弱人总是起不来，你就是要忍耐他，劝勉他，接触他。你这样做当中，你就是用神的恩典带给你的刚强来扶持旁边人的软弱，然后有一天你看他因为你的爱心、你的忍耐，他改变过来了，你何等喜乐，你就知道了你已经善用了神给你的恩典。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一直留在这个人这么软弱，我这种问题我以前信主两三年我就解决了，为什么他到现在啊这么久还没有解决？你就慢慢啊失去恩典。失去恩典的样子是什么？失去恩典的样子就是你里头生出骄傲，会生出骄傲。所以你一定明白说，如果我们生命里面领受很多的恩惠，对不对？不但是恩赐啊、信心啊、各方面啊，甚至很大的爱心啊，能够，各位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仇敌，就是你一不小心的时候，骄傲就会来。所以呢，你拥有的好条件啊，刚强的生命，你要用来担当软弱者的软弱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这个也符合了神公义的属性，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啊，就这边很清楚说，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么另外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 你也讲到什么啊？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啊。第三十六节、三十五节，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喜悦。那这里要讲的就是各国各民都有神拣选和预备的选民，不但是在犹太人当中有敬畏神、寻找神，在外邦人当中也有敬畏、寻找神的人。那这样的人，神都喜悦。那神在看待各国籍的人呢、啊，一视同仁。那这句话不是说神看待各宗教都一视同仁啊，你们不要误解啊，不是各宗教，是各国籍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说，人的行善不是叫人能够达到神面前的先决条件，不是啊，跟人的行善没有关系啊。也不是你多行善神就拣选你，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神先向各国人施恩，圣灵先在各国中预工，所以我们才能够看见在各国中有寻找神的人啊。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障碍可以阻止人来到基督的救赎。神的救赎的福音呢，叫人与神和好的，人与人也和好的福音嘛。我们绝对不是叫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这样享受就好。那所以福音的中心精神，不但是使我们得救赎，那福音的性质本身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有审判，所以神带来救赎，这种的救赎性质呢，是会催逼你的心，叫你想到人的灵魂的灭亡的这个慎重，这个严重度，对不对？全世界不能买一个灵魂，所以会催逼人自动的向万民万人，甚至到地级去把福音传扬。你们了解吗？啊，所以呢，一个人他说啊，我要认识福音吧，拯救我，啊，很好的恩典，这样享受。然后你不去传扬，不用这个福音的恩典扶持众人，然后继续把福音传扬，你最终是变成什么？最终是就满足你的私欲了。哦，我享受恩典，然后你的下面的信息出来就是什么？这个恩典给我什么健康、财富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一种错误的教导会出现在。教会界里面，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整的明白福音的性质？福音性质救赎性质嘛，救了你之后，然后在你里面产生什么感动？产生应该是产生对灵魂的急迫，对不对？嗯，所以然后你出去穿的时候，你就看见哇，有这么多迷失的羊、无知的人、软弱的人。他们就需要福音，对不对？那应该这样做才对的哈。那所以我们在听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啊，其实牧师在教导的时候，也安放着很多教义性的东西，跟基本福音的一些要素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那所以不是单单跟你们讲一个故事，那彼得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带领。圣灵带领一件事件里面，他要强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看彼得怎么讲。36节啊，那下面36到41节其实是一个段落，要讲三样事情。第一是讲到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服事，第二是讲到耶稣的死，第三是讲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三样东西慢慢这样来讲啊。36到41节我们先看36节这里说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给以色列人。各位，万有的主的意思我顺便讲，不但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在这个 context 然后这个背景，彼得讲这句话的意思，他要强调的就是他是不但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然后他讲他传和平的福音，为什么叫和平的福音呢？因为使什么？使神与人和睦，对不对？还有什么？与人与人和睦，人与人和睦。所以没有福音，人根本没有和睦的根基。 从创世纪三章人堕落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咒诅临到人的时候呢，那个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虽然我们有地上有友情啦，有相爱的，但是自然的那种隔阂是出现，所以亚当夏娃之间有恋慕管辖那种不平等的关系自动会出现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歧视轻视这种感觉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要控制你这种我要骑在你头上，我又不愿意服你下面另外一个人又这样反应，这种关系我们天天看见。然后人跟人在一起哎呀很好，你注意看，哎呀他们很友善，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他们很好很友善，一定有一个利益在里面，很友善，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赚钱嘛。等你们看没有钱了，或者钱很少要分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友情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明白说，人跟人之间，其实你没有福音，没有永存的福音，你不用讲什么，因为地上的东西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所以你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的话，而且你的关系不是永存的话，那当然不用讲的啊，那个利益没有了，这个关系也没有。只有福音呢，是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国，永存的国，对不对？那带到这个国之后呢，我们的关注不在地上的国，所以自然就会不放在地上的利益，就少会为地上的利益的东西来吵架。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你看有时父母亲很有钱离世分家产的时候，这不会去来吵我们要分多少什么的，这种东西就有非信徒的。那你说基督徒也有啊，糊里糊涂了。那所以呢，他们的心还在地上多少钱多少利益名誉这些东西，所以一定会为这些东西吵。你的心是真的被带到永国去的时候，我不能说地上的东西不重要，但是你会轻看轻看。然后呢，这些你地上的利益来造成我们跟人的关系破裂，那怎么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些东西就会轻看。那基督徒傻瓜我跟你走到最后你就知道谁傻瓜，那就是这样。最后不但地上的神也给你，天上的神也给你，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福音的原则万民就是不相信神，不相信永恒，所以就是一直被地上的东西来欺骗然后我们下面看所以我刚才说那有三样的东西，所以现在要讲到耶稣的生平，我们37节看，你看那这话我36节再读，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37节，这话在约翰，施洗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么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各位这里基本上讲两样事情。第一是讲什么，拿撒勒耶稣所做的工作呢不要单单看一般行善赶鬼，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旧约，在旧约圣经预言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医病赶鬼的事情。所以彼得是在跟哥尼流讲说，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所在地上生平做的工作，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做的工作，他医病赶鬼的工作，传遍四方，他所做的事是人无法做到的，人无法做。所以呢，现在是要证明他的身份，所以用他的生平来讲，这是第一要讲。第二呢，彼得在讲的是什么，彼得这里说他是被高的，对不对？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旧约的 君王啊，都是被膏的，对不对？那用什么膏？用油膏。但是我们主耶稣是被什么膏？被圣灵和能力膏的。所以这个圣灵能力膏他，填满他，对不对？他，所以他的能力绝对大过魔鬼，他的能力大于疾病，大于死亡，因为神与他同在。嗯，这个意思了，明白？对，那么很重要是，彼得这里在讲的时候呢，他是好像在讲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历史性的，就是在历史里面真正发生过的事。哥尼流你不知道啊，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做的是这些事情，你也听说过，让我详细跟你讲。各位，我问你们，历史性的事实重要吗？历史性的记载重要吗？很重要的。所以各位，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初代教会有一个历史家叫 Josephus，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我讲过很多次，约瑟夫啊，这个约瑟夫又不在圣经，为什么？各位，约瑟夫呢是第一世纪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他也是罗马的一个军官哦。那他是特别写了很多有关犹太人的历史，在犹太国里面所发生的很多的事物，他是一个当事人，也是历史学家，所以记载了很多事情。所以听说他记载有关施洗约翰的事情甚至多于有关主耶稣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讲到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怎么预备弥赛亚的路，他在河边给人施洗的事情，对不对？那清楚的记载这样的人。然后这个人跟耶稣，这个 Josephus 跟耶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使徒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他纯粹是历史学家。那为什么每次在教会里面都听到人家讲他的名字啊？因为他会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证明，对不对？如果今天耶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是耶稣的门徒记载的，当然是福音有，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你怎么说服非信徒？你怎么说服人？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因为你自己也会想哦，是不是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们有一点偏激啊，写的东西自己加上啊，有些事情啊，耶稣没有做的，他们也加上。所以神的智慧就是用一个好像外邦人，他是很纯粹的用客观的角度来记载一个客观性的历史，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他做了什么事，然后他的门徒做了什么事。所以他就写出来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基督教呢是有历史证明的。如果基督教没有这个历史性的事实，那今天你信基督教啊？基督教里面的很多道理，那这个就是一种凭空想象的东西。所以你有凭空想象啊，这种一种信仰啦，我们就是想象出来啊，神是这样造人还是怎样啊？然后他要求我们有这样的责任等等，那这种自我想象的没有历史性根据的内容，那谁要信？你信的再厉害也没有用，对不对？就好像一些凡人他们沉思冥想，然后他们领悟出有一些宇宙里面的一些原理，这不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我们的神曾经真的历史证明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能够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有人把他的事情记载起来，所以这就见证人能证实。然后他超自然的作为是人都能够看见的，当时的人都看见了，他的生平跟个性都全部记载。其实我跟你们说，在初代教会的很多的讲道啊，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关耶稣的生平，他的个性的这方面的讲解是不少的。初代教会你们知道吗？拿撒勒这个人，他曾经拿撒勒耶稣，他这个人曾经在地上他做了什么，他是怎样的人，什么在初代教会有曾经有看过他的人还在讲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讲，因为我们已经离太远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完全凭历史学家记载的一些东西，我们当然考究啊这些东西， 初代教会的时候跟他还很近距离，对不对？跟耶稣的出现很近距离，所以还在讲解这些形容这个人他曾经怎么活这个东西，所以讲得很细。在那个时候，所以为的就是要说我们基督教信仰啊是有历史性事实的啊，不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的人就不管啦、啊、不管有没有我们信就好了啊，这样怎么讲，怎么说服人，对不对？39节，我们这里继续看39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你看也是有一个见证啊，这里讲的什么，他们见证了耶稣的死。讲到他的死，不但是讲有一件事件而已啊，讲到他的死的时候特别说到什么，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为什么用这句话？因为旧约圣经说嘛，所有挂在木头上的都受咒诅，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拿撒勒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遭受审判，那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事情啊，就是他的死很清楚的要讲明。之后40节，然后第三日，那很清楚的记载，对不对？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为什么吃饭的东西也要讲出来啊？证明他不是鬼魂，明白了？所以各位，这里讲耶稣的复活，对不对？在讲第三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对不对？然后很重要的一句话，神叫他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来自神的行动，所以死亡不能捆绑他。没有一个人能信一个还在坟墓里面的救主，你们一定要记得啊！你要信神，你要信救主，你不能信那个还在坟墓里面的，因为死亡是人最后的仇敌，唯有战胜死亡的才有能力叫我们复活，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我们相信的或者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人所相信的很多的教主还在这个坟墓里面，那我们说我们只能相信那个人所传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相信他。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因为那个人本身他一定要胜过死亡，我才可以相信他本身有这个能力叫我复活，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呢，神叫他复活。第二，他复活，这里要讲他复活的形状是肉身的形状，不是灵体的形状。他与门徒怎样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一起吃一起喝。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有些人问太细了吧，为彼得到底在讲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听听罢了这样啊。各位你要明白说这些都是跟历史性的事实有关系。为什么？因为那后来有反对基督教的人说，哎呀，这些门徒讲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什么，是不是他们太想他啊？好像你也想你死去的母亲的啊，有时候好像看到他在吃饭的时候好像他想到他一幕，他跟你一起吃饭。所以这门徒是不是幻觉？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就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人之常情的，有时候会感觉到。所以呢，现在彼得要讲不是的，我们40天之久跟他吃跟他喝，这个东西实际的与他生活在一起，不是鬼魂，不是我们想象的东西，真实的复活的那个肉身的形状活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能触摸它，对不对？那是人的肉身，对不对？所以这一点。然后另外呢，这里讲一句话，他只向他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所以呢这句话保罗也讲过，在哥林多前书15章5到6节，不懂有没有写啊？那15章5到6节我读给各位听啊。 保罗那时候写他复活了，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又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所以那时候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保罗就这样讲。所以大致上我们知道看过我们主耶稣复活的差不多五百个人。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不要显给全世界人看？为什么不要显给比拉多看？犹太祭司长看？对，我们都想这个东西了。And then, 他们都看了都不信。你以为复活了来看他们会信？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的想法是这样，好像那个在地狱里面的财主跟亚伯拉罕说：“哎呀，你让拉撒路复活，去给他们看，那他们会信。”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们有摩西的书，他们如果不信摩西所写，死人复活来到他们当中也没有用，对不对？就这样。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没有比人的不信更刚硬的东西。人很奇怪的，你不信一样的死都不信，对不对？在你眼前都不信，因为你死都不要信。真的是这句话真的有一点道理，下地狱都不要信。信的人就是会信，对不对？不信的人怎么知道见证人等下假的呢？我怎么知道真的两千年前有发生过什么东西？有没有历史证明？有没有医学证明？有没有 DNA？ 有没有？那个时候哪里有 DNA？ 那所以不信的人死都不信，那就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不要显给全世界人看？因为福音的救赎范围是拣选性的。我再讲一遍，福音的救赎范围是拣选性的。神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他的选民，你们明白吗？所以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神要透过他的见证人做见证，所以就拯救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神预定要得永生的人会信，那不信的看了听了也更是不信。所以他拣选这五百人，你们看过了，你们传，然后传自然的这个福音借着你们的传扬会进到什么我拣选之人的耳中，然后他们也传，然后这样的两千年来很奇妙的不中断的这个福音到现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起码都认识我们耶稣基督啊。所谓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包括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啊。所以很奇妙对吗？这两千年里面这圣灵的大能所带来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快看啊，42节然后他吩咐他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提摩太后书也讲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然后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里又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福音的范畴呢是审判性的。我再讲一遍，福音的范畴是审判性，他一定会审判万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那我讲过圣经讲的活人是什么？活人是得永生的人，永远活的啊，这个叫活人。死人不是现在埋葬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死人是什么？永远与神隔绝的临死的人，这些人也要复活然后受审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会复活，有一些人复活得生命，有些人复活被定罪，这是我们主耶稣讲的。那这两种人的关键区别在哪里？一个是罪蒙赦免的人，一个是罪不蒙赦免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有基督的，一个是没有基督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神借着整个救恩历史要证明谁是罪蒙赦免，谁是罪不蒙赦免。连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拣选十二个使徒，对，有一个是魔鬼，所以他这样讲并不是我没有给他机会听信息，没有给他机会看神迹，并不是他都看了都听了也都摸着耶稣，对不对？ 亲眼看亲耳听还是不行，死都不行，对不对？所以他的罪不蒙赦免，这犹大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罪蒙赦免，谁是不蒙赦免的啊？不要随便讲哦，你没有传福音你怎么知道？对，所以要把福音传，将福音传到华人当中，传到非洲，传到日本啊，这样的印度啊。我今天主许可的话哈，在日本会给我们开一个传道的门啊，不然年底我没有机会到一个间教会啊，现在还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啊。那么传，甚至我们觉得很难会信，你宣教师也到哪里去？到回教国家去？你怎么知道回教国家的人不会信啊？那你没有传怎么知道？你圣灵的工作谁能够抗拒？所以你没有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就是一直会被自己的界限有限制。然后呢，学圣经学福音的时候呢，只有留在这个满满的知识，满满的知识。你不传出去啊，其实证明说你那个福音是你不能活出来的。因为当你要跟人传的时候呢，哎，你要讲的给他明白。有时你的这个榜样也要给他看啊，很多方面，所以然后你要跟他讲解，要理解他的文化背景，为什么他听不懂哦，使他明白。所以呢，这个是你要祷告，要靠圣灵，要活出。所以你们讲活出，你不传福音的人呢，你根本是没有活出福音的。那传福音是 number one， 对不对？就做一个见证也是啊，一个。所以我们啊，看到彼得哈，如果他没有把福音传到哥尼流，我们今天怎么会信啊？哥尼流是感谢主啊，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他跟他全家啊。那44节我们快看，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啊，各位看啊，现在来了，彼得还说这话的，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OK， 圣灵不是降在随便降在人身上啊，圣灵降在谁身上？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没有错，我们知道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就是施行救恩但是你一定记得，神的道是圣灵工作的媒介来。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一直说神用真道生，用什么生？神的道，神的福音之道。有时候我听过有些人见证啊，见证说，哎呀，我说我圣灵感动了，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感动了，哇，我就流泪啊。或者我坐车的时候，哇，走，忽然间哇被感动，耶稣啊，我信你啊。有时候我听这些见证，我不懂要信不信，怎么的？那他感动你叫你信，你之前一定有听到福音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把整个基督教的福音讲得太悬疑。没有错，圣灵是神秘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完全了解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虽然是悬疑的，虽然是神秘的，但是他做工是有根基的，一定有借着道来工作，他预备人听到，然后也人正在听到的时候圣灵做工。你们一定记得，所以我们救恩的福音没有传，没有叫人听，然后圣灵没有办法感动他的根基是在哪里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家人也是到最后不懂他信还是不信可能身体也是有病啊还是什么，你要一直跟他做见证，跟他传福音，把那个信息放在他的耳，放在他的心，因为他无助惧怕的时候会呼求主，你的圣灵会借着你曾经跟他讲的那个福音的内容来感动他，叫他呼求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布道会啊这些，你们请你们的家人朋友来，无论怎样叫他们有一两次一生当中走进教会，起码听了，你不知道那神向他施恩，有一天他惧怕无助的时候他会呼求主所以我们最后看完45节46，我们45节呢，然后圣灵那些奉割礼 和彼得，所以这里特别讲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是犹太信徒，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各位，为什么稀奇呢？因为没有想到一样的恩典竟然也临到外邦人，跟五旬节一样，他们讲出方言。所以这里特别要讲啊，我再讲一遍，这里的方言赐给他们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所有的人信了主都会讲方言，因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使他们归信，成为了第一批，对不对？第一批在新约圣经的外邦人信徒。所以之后你会看到保罗又去小亚细亚、希腊全地那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外邦人信主，那里没有记载有说方言，没有记载。你们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呢，你要看到那个第一次历史性的事情跟普遍性有没有一样发生。如果一定发生，每一次都会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五旬派的问题，他们把那个一次性的东西当作普遍性。特别我跟各位说啊，我们对这些教导要很清楚啊，那圣经的根据都在那，我们不要认为说每次哦人归信都要讲方言，那这个也是对方言很错误的认识。有些五旬派说你要讲，你已经信了吗？圣灵的洗要讲，不会讲学讲就错了咯。你看这样不是人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一个迹象， It's a sign 啊，那这个是要证明他们是归信，因为他们说他们信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第一批信徒，哎，你信了吗？我看他很饥渴了，他的眼睛大大的，他在听彼得讲道，信了啊、哦，好像是了。然后旁边的人讲，谁知道？可能只是他在做白日梦啊，谁知道？不懂嘞，不懂有没有信？外邦人有没有信？不懂啦。总之有也好，没也好，那就乱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 sign， 共同的迹象。那个时候，所有这个在听到当中，你哥尼流全家他们讲起方言，一定要一次这样看嘛，不然犹太人哪里会接纳外邦人？所以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我就讲这个很重要啊。OK， 现在最后我们看什么事情？彼得现在怎么做？彼得怎样？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使徒行传二章也讲过哈，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最后一句，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感谢主哈，彼得在这里他马上停止他的讲道，说谁能够禁止他们受洗。彼得的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得了这个实质的生命了、跟我们犹太人一样领受了圣灵，所以现在同样能够领受那个生命的记号，就是那个 sign， 就是给他们受洗，受洗，受了洗，水洗。所以这就证明说神怎么爱归信的犹太人，神也怎么爱那归信的外邦人啊。感谢主啊，那这个福音到这个外邦世界去。那最后我简单的说呢，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主要在我相信彼得留下来主要是一定是在信仰上的一些根基，给他们一些喂养指点。那人领受了圣灵的恩惠，归信了，归主了之后，还需不需要被教导？很需要，很需要被教导啊！我们除了圣灵的恩惠啊，那圣灵的恩惠带来救恩，也带来什么？给我们地上的老师啊！所以除了救恩以外啊，圣灵给教会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礼物是什么？第一是这本圣经，第二是能够教导圣经的人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我这样说，我简单说，这个圣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啊，随便你要买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你们不要随便啊，你们我讲过在改革培训班，我给各位看这本圣经是以前改革家啊，他们把自己的命丢了，流血才能够把圣经放在我们手中，现在我们能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 William Tyndale， 我们有读过 William Tyndale 的故事吗？他在1536年改革发生是1517年，他1536年殉道，为什么？他的罪状是什么？就是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然后印刷英文圣经，所以就活活被烧死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有英文圣经，读完 William Tyndale 就翻译出来的，对不对？现在很多版本，很多版本，对不对？所以我们哪里可以不考究不读，那你读了然后呢有时读不懂啊，当然，所以神给教会有教导圣经的老师、教师、牧师这些，所以你们受这些教导，听了之后呢，抓住那个原则，然后怎么把它活出来。所以信主是开始，那从你一信了之后，那我有生活啊，生活怎么做怎么活啊？那所以呢，你一定要回到父给你们的信，父给你们的信件，父给你们的指示命令，你都在里面啊。所以读经，然后呢受教导。那其实在这个教会，我跟各位说，我去了很多地方宣教的时候，我看到很可悲的是，很多的牧师啊，为了要就让教会热闹啊，或者有一点跟得上时代，也能够吸引人，也能够投其所好，按着人的需要来供应人的时候呢，就是带把很多这些教会的教导的东西削弱，没有用心的考究圣经。那他的神学文凭就读了之后呢，他没有再读书，没有再考究圣经，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搞音乐会啊，那音乐布道会啦，然后怎样就心理学引进，然后搞很多人际关系的东西啦，这类的东西是跟我们改革家也跟忠于圣经的教导的牧者们不对路的，不对路的。所以我讲基督教也真的很多路，但其实只有一条路，对不对？但是把基督教基督信仰呈现出来的又不对路的。所以有时候不是牧师整天要讲这些东西，但是你看，你说你信了主了，你又不读圣经，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到底你的信主是你用什么来？你又不渴慕这圣经的话，又不受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你说信主，哦，我只是经过一个仪式叫受洗，然后之后我就自己过生活，那这样你对你自己最后会不会见主，你有没有质疑？哎，然后你的人生在地上，你生活的准则是，你只有礼拜天来教会，偶尔来教会，但是呢，整个的中心点不是在神的话，以神的话为中心，不是在神的旨意，那你说你的信仰奇不奇怪？非常奇怪，所以绝对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教会每个主日这样一个小时这样教导你们，其实很多的内容进来，但是也不多啦。我跟你讲啊，不多。如果你就剩下20年了，你就多少道听？一年52次，52次乘20，完了之后你就要去见主，也不是很多道听啊。所以呢，感觉上你现在听一个小时很多啊，但是听到最后剩下5年了啊。剩下三，但没有人知道剩下几年了。但是其实你算一下，我们人生地上的日子是很短暂，你有多少时候能够听到神的道，很清晰的听到？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哈。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这样勉励我们众人，使我们也看见在你所记载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让我们看见圣灵伟大的工作。主，这个福音的整个的工作都是从有始至终你主动的，所以主，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做你的仆人，愿你做你的见证者，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差派我们为你做见证。主，特别我们在要为你做见证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会遇到的很多的障碍，其实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已经有向我们提示，也给我们答案，就让我们用心查考认识，让我们成为这个一生都有美好果子的人。 能在见到你之前结出美好的果子。求主这样的使用我们众人，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